我们继续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大家一同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一起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
翻到了，我们一同来念第八节，一直念到第十四节。
第八节读到第十四节。
我们再读一次，一二三。从前你们是暗昧，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察验和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们读经到这个地方，
我们读经到这里，
上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讲到了上帝创造的开始就是吩咐光出来。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是先吩咐光出来。
上帝本身就是光，
上帝本身就是光，
上帝又住在光明的里面，
上帝又住在光明的一边，
在他毫无黑暗，
在他毫无黑暗。
所以神是光的本体，
所以神是光的本体。
上帝在本体之外创造一切被造物的时候，
当上帝的本体之外创造一切被造物的时候，
吩咐光从黑暗里面出来，
他吩咐光从黑暗里面出来，
所以这样光就存在了，
所以光就存在了。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
上帝说有就有，
上帝说有就有，
上帝命立就立，
上帝命立就立。
神的言语，
神的言语，
神的意志的表达，
就是神的意志的表达。
神的全能，
神的全能，
就是神的意志得到成全，
就是神的意志得到成全。
从上帝口里所发出来的话语，
所以从上帝口中发出来的一切话语，
就是神心意的一个表明，
就是神心意的一个表明。
上帝的生命产生出来的能力，
从上帝生命中产生出来的能力，
就是成全主旨意的这个力量，
在成全主旨意的一股力量。
这样上帝的原理在哪里？
那么上帝的言语在哪里？
上帝的全能也在哪里？
上帝的全能也在哪里？
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因为神那个说话冇一句系唔带住能力
的。我们教会需要神的能力，
今日我哋教会需要上帝嘅能力。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只有一条路可以行，
回到上帝的话里面，
翻到上帝嘅话语入边，
回到神所启示的真理里面，
翻到神所启示嘅真理入边。
上帝吐气的时候，
上帝吐气嘅时候，
这句话就变成新约所讲的末世。
你的说话变成神的手指的默示，
所以你讲话的时候，
就像你讲话的时候，
没有办法不用气把话传出来，
你没法子不用气将话传出来。
无论你唱诗也好，
所以无论你是唱诗，
无论你讲话也好，
讲说话，
当你要唱一句长的句子，要讲一句长的话语的时候，
当你要讲或者唱一句长的句子的时候，
你一定先把空气吸进去，
你先将空气吸进去，
然后你把空气呼出来的时候，话语就透过气讲出来了。
然后你吐出气的时候，话语就透过气这样传出来，
一共出来的，
是一共出来的，
有话跟气一共出来，
有话和气一起出来。
讲话的是本体，
讲说话是本体，
话是本体要表达的意思，
话是本体要表达的意思，
气是本体里面的生命，
而气是本体里面的生命。
神说话，
所以神说话，
神以气吐出话，
神以气吐出话，
神就是父，
神在父，
这话就是子，
这个话在子，
这个气就是灵，
这个气在灵。
所以希伯来文的灵气，灵字跟气字是同一个字，
所以希伯来文的灵和气字是一样，
话跟道就是同一个字，
话和道就是同一个字。
所以神借着圣灵把他的道默示下来，
所以神借着圣灵将他的道默示出来，
正像人用气把话讲出来，
就像人用气将话讲出来一样。
文以载道，
文以载道，
灵以传言，
灵以传言，
言表心声，
言表心声，
文表意义，
文表意义。
上帝的道借着灵把它印载出来，
神的话就这个灵将佢运作出嚟。
上帝说，
所以上帝是
这个元素，
这个元素
道从上帝的口里出来，
在道从上帝的口中出来。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6:63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在约福音的6:63告诉我们，
叫人活的是灵，
叫人活的是灵，
肉体是没有一处的，
肉体是没有一处的。
基督所讲的不是说人的肉体是没有一处的，
当然基督不是指人的肉体是没有一处的。
耶稣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叫人活的不是肉体，这肉体没有意义，死人可以活。
耶稣的说话指人的，不是指人的肉体没有一处，
人的叫人活的不是肉体，
叫人活的不是肉体，
肉体没有办法叫人活，
肉体无法子叫人活。
当灵魂在肉体里面的时候，这个人才是有生命的。
当灵魂在肉体里面，这个人才是有生命的。
雅各书2告诉我们，
所以雅各书2告诉我们，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你从这个观念去了解6:63的时候，
你从这个观念了解6:63的时候，
你才能正解，
你才可以正解。
耶稣说叫人活的乃是灵，
耶稣话叫人活的乃是灵，
肉体是没有益处的，
肉体是没有益处的。
意思就是说，
意思在话，
如果没有灵魂，身体本身是死的。
如果没有灵魂，身体本身是死的。
身体之所以是活的，
身体之所以是活的，
灵魂还在身体的里面，
因为灵魂是在身体的入边。
那么真正灵魂的源头是谁呢？
那么真正灵魂的源头是谁呢？
万物之灵，
在万物之灵，
创造之灵，
创造之灵，
就是神的自己，
在神的自己。
这句话你就明白了，
所以这个说话你就明白了。
叫人活的乃是灵，
叫人活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肉体是无益的。
接下去耶稣讲什么话呢？
跟着来耶稣讲什么呢？
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我对你讲的说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
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
道在肉身中间显现，
道在肉身中间显现。
耶稣基督的道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道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
道在文字显现，
道在文字显现，
道成为肉身，
道成为肉身，
就是历史上的耶稣基督，
在历史上的耶稣基督，
道记载的圣经，
道记载圣经，
就是我们历史中间唯一一本永生之道的记录，
在历史中间唯一一本永生之道的记录。
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
咁样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
圣灵感应了玛利亚，
圣灵感应咗玛利亚。
基督的道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
当基督的道记载圣经入边的时候，
圣灵启示了先知跟门徒，
圣灵启示了先知同埋门徒。
所以旧约的先知领受圣灵的默示，
所以旧约嘅先知领受圣灵嘅默示，
还把道记载下来，
先将道记载落嚟。
新约的使徒领受同一位圣灵的默示，
新约嘅使徒领受同一位圣灵嘅默示，
就把道记载在新约里面，
就将道记载喺新约嘅入边。
基督在肉身的时候，
咁样基督喺肉身嘅时候，
道在人性中间的彰显，
在道喺人性中间嘅彰显。
基督的道被记在圣经的时候，
当基督嘅道记载喺圣经入边嘅时候，
原意的书籍向人显明出来。
是用言语的书记向人来到讲明出来。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当起初上帝创造的时候，
所以当起初上帝创造的时候，
说有就有，
他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
命立就立。
他的话一发出来，
他的话一发出来，
他的旨意就显明出来，
他的旨意就显明出来。
他的话所到的地方，
他的话所到的地方，
全能也就到哪里去，
全能都去到那里。
他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因为他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出能力的。
灵与道同在，
所以灵与道同在，
道与上帝同在，
而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而道在上帝。
这个道在创造的时候，
这个道在创造的时候，
父的彰显，
是父的彰显，
透过灵的成全，
透过灵的成全，
创造之功彰显出来了，
将创造之功彰显出来了。
创造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创造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光要出现，
就是光要出现，
这是神在创造中间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在创造中间的旨意。
照样的，当上帝重新创造我们的时候，
虽然当上帝重新创造我们的时候，
他就把光照在我们生命里面，
他就将光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用大光来拯救我们，
用大光来到拯救我们。
坐在黑暗阴影里面的人，看啊，有大光照着他们，
那些坐在黑暗阴影里面的人，看来有大光来到照亮你们。
上帝就是光，
是上帝就是光。
上帝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上帝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走，
凡跟从我就不在黑暗中间走，
他们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他们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父是光，
而父是光，
子是光，
子是光，
灵也是光，
灵都是光。
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
所以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
真正认知我们的罪恶，
我们真正认知我们的罪恶，
真正知道我们的软弱，
我们真正知道我们的软弱，
我们懂得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我们先懂得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三位一体的上帝，
是这样三位一体的上帝，
光的上帝，
是光的上帝，
光来到世界，
而光来到世界，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而爱黑暗，
世人因自己行为是恶，不爱光总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
但凡行真理的人，
但凡行真理的人，
就来就光，
就来就光，
要显明他们所做的是靠着真理而做，
要显明他们所做是靠着真理而做。
光照耀这个世界的时候，
所以光照耀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世界的罪恶照出来了，
就将这个世界的罪恶照出来了。
光照耀这世界的时候，
当光照耀世界的时候，
黑白就分明了，
黑白就分明，
圣洁与污秽就分别出来，
圣洁污秽就分别出来，
神的彰显的大能显明出来的时候，
神彰显的大能彰显出来的时候，
人就没有办法逃避上帝的光照了，
人就无法去逃避上帝的光照了。
这样重造的时候，
这样重造的时候，
同样上帝的旨意是一样的，
照样神的旨意是一样，
吩咐光从黑暗出来，
吩咐光从黑暗出来，
原先的创造，
原先的创造，
最先的旨意，
最新的旨意，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在上帝话要有光就有了光，
重新的创造，
重新的创造，
照样的原理，
照样的原理，
上帝说要有光明的子女就有光明的子女，
上帝话有光明的子女就有光明的子女，
基督徒是谁呢？
基督徒是谁呢？
基督徒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间成为上帝光明的子女，
基督徒在世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成为上帝光明的子女，
与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们同世界不同的地方，
世人活在黑暗的中间，
世人活在黑暗的中间，
我们活在光明的中间，
我们活在光明的中间，
世人行在阴暗的道路里面，
世人行在这个阴暗道路的里面，
我们行在上帝光照的道路里面，
我们在上帝光照道路的里面，
为什么呢？因为主啊，
因为主啊，
你的道就是我路前的灯，是我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
因为主啊，这个说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所以上帝是用光照耀我们。
所以上帝是用光来照耀我们。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谈到光的时候，
所以上帝每个人讲到光的时候，
我们里面都有两种不同的观念。
我们变掉两种不同的观念。
一种的观念是物理之光，
一种是物理之光，
物质之光，
是物质之光，
灯火之光，
是灯火之光，
蜡烛之光，
蜡烛之光，
太阳之光，
太阳之光，
星球之光，
星球之光，
火把之光，
火把之光。
这些光是用物质燃烧产生出来的现象，
你的燃烧物质产生出来的现象。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观念，
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是与物质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跟这个物质没有关系的，
这个观念是超物质的，
这个观念是超物质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很光荣，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很光荣，
这个人荣中耀祖，
这个人光中耀祖，
这个人脸上有光彩，
这个人脸上有光彩。
这里是 提到的光已经不是物质的光了，
这里提到的光已经不再是物质的光了，
已经不是物理的光了，
已经不是物理的光了，
已经不是化学元素燃烧产出来的光了，
已经不是化学元素燃烧产生出来的光了，
这里所提的，
这里所提的
乃是文明的光，
而是文明的光，
道德的光，
道德的光，
人格的光，
人格的光，
思想的光，
思想的光，
所以有许多许多伟大的人，
所以有好多伟大的人，
他们光照了整个时代，
他们光照了整个时代，
光照了整个民族，
光照了整个民族，
所以有这些人的头脑，
所以有这些人的头脑，
那个民族那个时代就在光里面了，
那个民族那个时代就在光的里面，
如果没有这些伟大的头脑，
如果没有这些伟大的头脑，
那个时代那个民族就在黑暗里面了，
那个时代那个民族就在黑暗的里面，
我们看历史第六世纪到第十一世纪叫做黑暗时代，
我们叫六世纪到十一世纪叫做黑暗时代，
我们称非洲叫做黑暗的大陆，
我们称非洲叫黑暗的大陆，
这种黑暗有用法是根据哪一种标准呢？
这种黑暗的用法是根据哪种的标准呢？
是不是非洲没有太阳光照射，所以叫做黑暗的大陆呢？
是不是非洲没有太阳光照射，叫做黑暗大陆？
不是的，
不是的，
非洲的太阳特别热，所以人特别黑，
非洲太阳特别热，所以人特别黑，
非洲的光越大，人就越暗，
所以非洲的光越大，人的皮肤就越暗。
为什么非洲叫做黑暗之州呢？
为什么非洲叫黑暗之州呢？
非洲没有出过伟大的思想家，
因为非洲没有出过伟大的思想家，
自从 Augustine of Hippo 以后，
从这个奥古斯丁以后，
第五世纪，
从第五世纪
一直到二十世纪，
一直到二十世纪，
非洲历史没有出几个影响全世界的人，
非洲没有出几个影响全世界的人，
原来在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结束的时候，
原来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结束的时候，
北非有许多很有思想的人，
北非有好多有思想的人，
这些思想家的影响结束的时候，
但当你这个思想家影响结束的时候，
人类就活在黑暗的中间，
人类就活在黑暗的中间，
没有伟大的思想引导他们，
因为没有伟大的思想引导他们，
伟大的思想启发他们，
无伟大的思想启发他们，
伟大的思想光照他们的时候，
无伟大的思想光照他们的时候，
生活就没有突破，
他们的生活就没突破，
好像在传统的黑暗中间摸索下去，一直到死没有改变，
好像在传统的黑暗中摸索下去到死都没有改变。
这里所提的光和死的暗，已经不是物质的，不是物理的光暗，
你要提到的光暗已经不是物质的光暗，
照样从这个第五世纪到第十一世纪，
照样从第五世纪到十一世纪，
欧洲也没有什么大思想家出来，
欧洲都没有什么大思想家出来，
那个时候的基督徒，
那时候的基督徒，
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收集圣迹，
在收集圣迹，
有什么圣品，
有什么圣品，
什么叫做圣杯，
那叫圣杯，
什么十字架的木头，
什么十字架的木头，
那叫钉耶稣的钉子，
那叫钉耶稣的钉，
什么叫做那是使徒的骸骨，
那叫做石头的骸骨，
如果你要找到一块是约翰的骨头，
如果你找到一块约翰的骨头，
他们认为这是天大的宝贝，
他们认为这个是天大的宝贝，
怪不得第七世纪回教一出现的时候就把基督教威胁掉，
唔怪之第七世纪回教出现的时候就威胁到基督教。
第十一、十二世纪的时候，
去到十一、十二世纪的时候，
席卷整个小亚细亚。
呢个回教就去侵占成个小亚细亚，
统治了整个的西亚，
统治成个嘅西亚，
把耶路撒冷都征服掉，
然后都征服咗耶路撒冷。
那时候基督徒在紧张起来，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已经被征服的耶路撒冷圣城把它夺回来，
那时候基督徒先至紧张，就是要将被征服的耶路撒冷圣城去到争夺回来，
就引起了十字军东征的历史，
就引起这个十字军东征的历史，
那一段的历史，
那么那段的历史，
基督徒做什么呢？
基督徒做什么呢？
传福音也没有，
传福音也没有，
伟大的思想也没有，
伟大的思想也没有，
解经的书也没有，
解经的书也没有，
所以变成一个黑暗的时代了，
所以变成一个黑暗的时代了。
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的里面有两种不同观念的光，
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的观念有两种不同观念的光，
一种的光是自然的光，
一种就是自然的光，
是物理的光，
是物理的光，
物质燃烧产生的光，
是燃烧物质产生的出来的光，
另外一种光是心灵的光，
另外一种是心灵的光，
道德的光，
做得嘅光，
是启发思想的灵性的光，
系启发思想灵性嘅光。
最高的就从神宝座发出的光辉，
最高就系从神宝座发出嘅光辉。
将你看见，当你圣经提到光的时候，
咁我哋睇见圣经提到光嘅时候，
你就不能用第一种思想去了解它，
你就唔可以用第一种嘅思想嚟到理解佢。
你要从第二种思想去了解它，
你要从第二种思想嚟理解佢。
在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
咁喺韦斯敏特嘅呢个信仰告白入边，
归正神学最重要的信经之一。
就是归正神学最重要的圣经之一，
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语，
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Natural light is inadequate，
自然的光是不足够，
自然的光是不足够的，
自然的光是不足够，
我们需要神宝座发出来的光，
所以我们需要神宝座发出来的光，
我们需要超自然的光，
我们需要超自然的光。
自从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以后，
自从爱迪生发明了这个电灯之后，
人类享受很光明的夜生活，
人类享受很光明的夜生活，
我们在多深的夜里面可以靠着很大的电力得到很多的光继续做工，
我们深夜得到很大的电力所发出来的光继续工作，
人的良心比过去更黑暗，
但是人的良心比过去更加黑暗，
人的道德比过去更卑贱，
人的道德比过去更加卑贱。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自然的光是不足够的。
因为自然的光是不足够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这句话语，
韦斯敏特信仰告白的这句说话，
爱迪生发明电灯的光一千几百年就写下来。
在爱迪生发明光之前几百年就写低。
我们看见两千年前，
咁我哋睇见两千年前，
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这样的话语，
保罗喺以弗所书讲咁样嘅说话。
信主以前，
你哋未信主之前，
你们过的是一个暗昧的生活，
你们所过嘅系一个暗昧嘅生活，
住在黑暗之中，
你哋住喺黑暗嘅入边，
你们行在黑暗之中，
你哋行喺黑暗嘅入边，
你们的思想是黑暗的，
你哋嘅思想系黑暗嘅，
心也是黑暗的，
你个心都系黑暗嘅。
你们念过哲学历史的人，
你哋读过哲学历史嘅人，
读过在亚历山大大帝同时代，
读过亚历山大大帝同时代，
有一个小苏格拉底学派的思想家，
有一个小苏格拉底学派嘅思想家，
叫做 Diogenes，
叫做 Diogenes。
那苏格拉死了以后，
咁苏格拉底死咗之后，
他的门生就分成四个学派。
他的门生就分成四个学派，
都叫做苏格拉底的继承人，
都叫做苏格拉底的继承人，
每一个人都以为他继承了苏格拉底，
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继承了苏格拉底，
其实苏格拉底的思想比每一派还更广，
其实苏格拉底比每一派重要广，
这讲几何学里面所讲的，
就好像几何学里面所讲的，
部分加部分加部分加部分不能大于总和，
部分加部分加部分不能大于总和，
所以苏格拉底死了以后，
所以苏格拉底死了之后呢，
四派的门生，
有四派的门生
宣布继承苏格拉底，
宣布继承苏格拉底，
他们每一派继承苏格拉底的一部分，
但他们每一派继承苏格拉底的一部分，
这些历史把他们叫做小苏格拉底四派，
所以这历史称他们做小苏格拉底的四派，
这个叫做 Four Minor Socratic Philosophers，
他叫做小苏格拉底的四派，
那其中有一个人叫做 Diogenes，
其中一个人就叫做 Diogenes，
这个人深深体会到人格的光，思想的光，那灵性的光的重要性，
这个人深深觉悟到思想的光、人格的光和灵性的光的重要性，
所以呢，人家没有办法了解他为什么每天拿一个灯到处跑，
所以人不明白他为什么每天拿着一盏灯周围走，
拿一个灯在雅典路上走来走去，
那个盏灯在雅典的路上走来走去，
人家以为他神经不正常，
人以为他神经有点不正常，
我告诉你，哲学家好像神经不正常，神经不正常有时候好像哲学家，
我告诉你，哲学家好似神经唔正常，但系神经唔正常好似哲学家，
但系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但系唔同喺边度，
你神经不正常的人，你跟他讲他讲不出道理来，
神经唔正常跟你同佢倾倾唔到乜嘢道理出嚟，
哲学家好像有一种反常的行动，你跟他问的时候他讲一大堆道理你听不懂，
你睇哲学家好似反常，但系同佢倾嘅时候佢讲一大堆嘅道理你听唔明，
所以呢 Diogenes，
所以 Diogenes
年纪已经很大了，
年纪已经好大，
拿着一把灯，
拎住一盏灯，
每天在雅典的街道走来走去，
每日在雅典的街道走来走去，
人家说太阳上升了，为什么你不吹灭你的灯呢，
人问佢太阳都上山啦，点解你唔吹熄盏灯咧？
你为什么浪费你的油呢？
点解你浪费你的油呢？
吹熄它嘛，
吹熄佢啦。
你到底做什么？
你到底做乜嘢啊？
他说这个世界太黑暗了。
佢呢个世界太黑暗啦。
我在找到底哪一个人是好人？
我要揾到底边个人系一个好人？
我在找哪一个是有意义的人？
我在去揾紧到底边个系有意义嘅人？
太阳光照还照不清楚，加一把灯可能可以看得到。
太阳光都照唔到，可能加把灯会睇得清楚嘅。
这个人很奇怪的。
而呢个人系好奇怪。
人家感到他奇怪。
人感觉佢奇怪。
其实他感到全世界都奇怪。
其实佢感觉到全世界都奇怪。
那有一次呢，他就住在一个屋里面。
有一次佢住喺一个嘅。
他不要房子。
佢住喺个窿入边。
住在一个屋里面。一个大的缸啊！
哦，住一个大的缸入边、
哦，这个叫做瓮，
叫做缸，
啊，你们叫做缸啊，瓮啊，
瓮
瓮啊，在住在一个瓮的里面，
就住一个瓮嘅入边，
瓮有一个口，对不对？
咁个瓮有个口系咪？
就把这个瓮的口对着太阳，
佢就将个瓮嘅口对住太阳，
太阳光就照到瓮里面，
所以太阳光照到个瓮嗰度，
他就躲在里面睡觉，
佢就匿入边度瞓觉，
在里面做事情，
喺入边做嘢，
除了拿灯走来走去，走完了就跑到瓮里面，
除咗拎住盏灯走嚟走去，就匿瓮嘅入边。
他的产业就是三件事，
佢嘅产业就系三件事，
就是一个瓮，
第一就系嗰个瓮，
做他的房子，
做佢间屋。
第二，
第二
就一个碗，
就一个碗，
讨饭吃。
嚟到去乞饭食。
第三，
第三
一只狗，
一只狗
做他的好朋友，
做佢好朋友。
他就是这三样东西，
就系呢三样嘢：
翁、
翁、
玩
狗同埋碗。
玩狗翁，
碗狗同埋翁。
翁玩狗
翁，碗同埋狗
狗玩翁，就是这三样。
狗碗翁就呢三样。
后来这个事情呢？
后来呢件事呢？
传到亚历山大大帝那里，
传到亚历山大大帝嗰度。
这个大帝听说有一个人白天走来走去拿一把灯，这个很有趣味啊。
这个大帝听见一个人日头拎住盏灯走嚟走去，觉得好有趣味喎。
亚历山大呢？
咁亚历山大呢？
曾经做过阿里士多德的学生，
曾经做过阿里士多德嘅学生。
那现在大约今年是苏格拉底的后来的门生。
而呢个交钱嚟就系苏格拉底后嚟嘅门生。
有一段时间，他们同一个时期。
有一段时间，佢哋系同时期。
他就慕名而来了，
所以佢就慕名而嚟。
亚历山大骑着马，
咁啊，亚历山大骑住马，
到处找戴尔金尼斯在哪里？
周围揾戴尔金尼斯喺边度？
或者人家说，今天他还没有走，他还在屋里面。
后来人话佢今日仲未走，佢呢个屋里入边。
亚历山大骑着马就跑到屋的面前来。
咁亚历山大骑住马去到屋面前嗰度。
他心里想：大地来找你。你多么幸福啊！
佢心谂带咗嚟揾你，你几咁幸福啊！
所以他说：你是不是带有 genius？
所以佢话：你系咪带有 genius？
出来，我跟你谈谈话。
出来，我同你倾下偈。
你这带 genius 什么法？怎么回答他？
你嗰个带有 genius 点去答佢呢？
你是谁？
你系边个？
我是亚历山大大帝。
我亚历山大大帝。
那么他怎么回答他？
咁啊，点答呢？
话你大帝不大帝，给我走开！
你系咪大帝？同我走！
你遮住太阳光，你还以为你是大帝？
你遮住阳光，你仲以为你是大帝？
我这个瓮的口就对着阳光的。
我这个瓮的口就对住阳光的。
你给我走掉！
你同我走开！
他不睬他的，
佢唔理佢。
他不管你什么大帝不大帝，
佢唔理你系咪大帝唔大帝。
他要的就是光，
佢要嘅就系光。
那我要问你个问题啊！
但我要问一个问题：
希腊哲学到底找到了真光？
希腊哲学到底有冇揾到真光？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知，
没有。
答案系冇。
全世界的哲学找到了真光明，
全世界只有揾到真光明。
我告诉你，
话俾你知呢，
没有，
冇。
全世界宗教找到了真光明，
全世界嘅宗教揾到真光明呢？
没有，
冇。
回教认为他们是最后最大的宗教，
回教认为他们自己是最后最大的宗教，
他们认为他们是超过基督教、超过犹太教、超过所有宗教。最大最伟大的宗教，
他们认为自己超过基督教、犹太教所有宗教最伟大的宗教。
你注意看啊，
所以你注意看，
回教的国家，
回教的国家
文明落后得不得了，
文明落后都不得了，
他们的教育落后得不得了，
他们的教育落后都不得了。
在12世纪的时候，
在12世纪的时候，
到13世纪的时候，
到13世纪的时候，
回教曾经有过超过欧洲基督教地区更高的教育跟哲学思想。
回教曾经有超过欧洲基督教最高教育的思想。
那个时候呢？
嗰阵呢？
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会超过欧洲呢？
点解嗰阵佢哋会超越欧洲呢？
欧洲还在黑暗时期中。
因为欧洲仍然在这个黑暗时期的入边。
迷信神秘事件。
迷信这个神秘世界。
迷信圣杯圣饼。
迷信圣杯同埋圣饼。
迷信圣品的遗迹。
迷信这个圣品的遗迹、
那个时候阿拉伯人找到了 希腊这些留在阿拉伯的那些著作。
如果在阿拉伯人找到这个希腊人留在这个阿拉伯时代的著作，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希腊的哲学会跑到阿拉伯去？
怎么可能希腊哲学会到阿拉伯那里？
原来亚历山大大帝他到处去一定带哲学的书。
原来亚历山大大帝周围走的时候一定带着哲学的书。
他不但在政治上是个大君王，
他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大君王，
他的思想上是亚里士多德曾经教过三年的哲学的学生。
他曾经都是亚里士多德教过三年的学生，
所以他就把亚里士多德的书到处带去，
所以他带去亚里士多德的书周围去，
因为他非常尊重他的老师，
因为非常尊重他的老师。
那你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是古代写书最多的人，
但你要知道亚里士多德是古代写书最多的人。
亚里士多德在当时没有印刷书的时候，
亚里士多德在当时没有印刷书的时代，
一个字一个字自己写，写书超过一千本的书，
他逐个字写过超越一千本的书。
讲天文的事情，
他讲天文的事情，
他讲政治的事情，
他讲政治的事情，
他讲民主的事情，
他讲民主的事情，
他讲人权的事情，
他讲人权的事情，
他讲奴隶制度的事情，
他讲奴隶制度的事情，
他甚至讲猫的爪啊，在没有生出来以前怎样摸它的脚很舒服，生出来会把你咬死的。
甚至他讲这个猫爪伸出伸入不同的地方，
连这些动物的生动的动物的这个生物动态学他都思想的，
连动物的生物动态他都思考，
也思想到女人的子宫是怎么样把孩子放在里面的，
也都思考女人的子宫怎么将孩子放在一边，
那男人这女人的这个肾脏怎么样把尿排出来的，
女性的肾脏怎么将尿排出来，
还有天上的星体跟地球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在天上的星体和地球之间的关系怎样建立起来？
亚里士多德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之一。
亚里士多德是世界最有学问的人之一。
怪不得亚历山大大帝佩服他，佩服得不得了。
唔怪得亚历山大大帝咁佩服佢。
到处去打仗的时候，
佢周围去打仗的时候，
亚里士多德所著作的书能够有一份的差距带去。
他能够带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把一份就这样周围走。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逻辑学，
而亚里士多德在历史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这个逻辑学，
我们今天所说的三段论法，
我们今天所讲的三段论法
Syllogism，
这个三段论法，
我们所说的什么叫做演绎学，
我们所讲的演绎学
Deductive method，
这个演绎学
Deduction，
演绎
Logic，
逻辑
epistemology，
这个知识论，
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的专长，
这都是亚里士多德的专长。
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把这些书带到阿拉伯，
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将这个书带到这个阿拉伯，
东征西讨，
东征西讨，
从来没有打败过仗，
从来没打败过仗。
32岁离开世界的时候，
32岁离开世界的时候，
到处都有他的脚迹，
周围都有他的脚踪。
这样经过1500年以后，
他们经过1500年的之后，
这些书被阿拉伯人发现了。
你这个书被阿拉伯人发现，
他们从头研究的时候，
他们从头研究的时候，
发现科学的方法。
发现科学的方法，
发现逻辑学，
发现逻辑学，
发现这个演绎法，
发现那个演绎法，
所以他们这些学问呢，就比欧洲那个中古的黑暗时期更开明的多了。
你的学问就比那个欧洲那个中古时期的学问更加高明。
那个黑暗时期，
那个黑暗时期，
比中古基督教地区的黑暗时期更开明的多了。
那个中古基督教黑暗的时期更加高明。
所以当12世纪。
所以当12世纪
巴黎大学创立的时候，
巴黎大学创立的时候，
请了阿拉伯的回教徒做他们的教授，
请了阿拉伯的回教徒作为他们的教授。
那个时候回教的学问比基督教高，
可是回教的学问比基督教还要高，
所以今天的回教徒，
所以今天的回教徒
不会自卑感的，
他们不会自卑感的，
盼望达到从前的辉煌的荣耀，
他们盼望达到从前辉煌的荣耀。
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是很落伍的，
那么他们认为基督教是很落伍的，
基督教不认识上帝，
基督教不认识上帝，
把上帝变成三个神，
为什么将上帝变成三个神，
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
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
完全不接受，
他完全接受，
基督教是堕落的三神论，
基督教是堕落的三神论。
基督教不明白真理。
基督教不明白真理。
基督教受回教启发的。
基督教是受回教启发的。现
在偶然基督教兴旺起来了。
现在偶然基督教兴旺起来了。
他们要在思想里面征服收复失地。
他们在思想里面征服和收复失地。但是其实
回教除了阿里斯托给他们的启发以外，
回教除了阿里斯托德给他们的启发之外，
自己从来没有什么太伟大的思想。
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太伟大的思想家。
二十世纪的时候，
所以去到二十世纪的时候，
回教的地区成为最落后的地区。
回教地区成为最落后的地区。
回教的社会成为未进步没有发达的社会。
回教社会成为没进步没发达的社会。
到1960年的时候，
到1960年的时候，
沙地阿拉伯整个国家只有两间医院。
沙地阿拉伯整个国家只有两间医院。
所以在1970年的时候，
所以在1970年的时候，
读者文摘有一篇的文章，
读者文摘有一篇的文章，
里面提到什么话呢？
里面提到什么说话呢？
3000年以前的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
你这个以家的伊朗，
比现在回教统治了1000多年的伊朗更进步，
比以家回教统治1000多年的伊朗更加进步。
所以呢，回教带来光吗？
所以回教带来光吗？
没有，
没有。
印度教带来光吗？
印度教带来光吗？
没有，
没有。
儒家带来光吗？
儒家带来光吗？
带来一些道德的微光，
带来一些道德的微光，
从来没有带来永恒的盼望。
从来没有带来永恒的盼望，
从来没有带来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从来没有带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请基督徒注意下面的话，
所以我请基督徒注意下面的说话。
耶稣基督说，
当耶稣基督说，
我就是世界的光的时候，
我就是世界的光的时候，
这句话是真的，
这个说话是真的。
凡是接受基督教，
凡接受基督教，
正解福音，
正解福音，
真明白文化使命，
真明白文化使命，
上帝的创造跟救赎得着圣灵光照的民族，
从上帝创造救赎得着光照的民族，
生活一定改变，
生活一定改变，
社会一定进步，
社会一定进步，
道德一定更清廉，
道德一定更加清廉，
对永恒有盼望，
对永恒有盼望，
历史有一个一去不返的责任感，
这历史有个一去不返的责任感。
这都是圣经带来的光，
你们都是圣经带来的光。
我对不起，我解释光解了这么一大堆，
对不起，解释光解释了这么多，
我不是照着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你光是什么，光就是不暗，暗是什么，暗就是不光，我不是这样解经的。
我每一个字我是这样跟你解释，光就不是暗，暗就不是光，这样解释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什么呢？
你就告诉我什么呢？
上帝的光来到这个世界，
上帝的光来到世界，
你们从前是暗昧的，
你们从前是暗昧的，
如今你们是光明的，
如今你们是光明的。
当保罗讲这一节圣经的时候，
当保罗讲这一节圣经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时
诺斯提派的哲学侵犯到基督教范围里面来，
诺斯提派的哲学侵犯到基督教的范围里面，
诺斯提派的哲学里面，
诺斯提派哲学的一边
就把光跟暗分开来，
就将光和暗分开，
所以有光的神有暗的神，
所以有光的神和暗的神，
光的力量有暗的力量，
有光的力量和暗的力量。
在波斯的早期思想里面，
你在波斯早期思想的一边，
祖先600年，
在主前600年，
另外一个传说，
另外一个传说，
主前1000年，
主前1000年
就已经有了这种分法，
就已经有了这个的分法。
波斯人有两个神，
而波斯人有两个神，
他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
他同我们的信仰不一样。
两个神是二元论的神，
他有两个神在二元论的神，
彼此对立，
彼此对立，
永不止息的争战。
永不止息的争战，
一个神，
一个神
叫做光明的神，
叫做光明的神；
第二个神，
第二个神
叫做黑暗的神，
叫做黑暗的神。
那光明的神是良善的，
他们光明的神是良善的；
黑暗的神是邪恶的，
而黑暗的神是邪恶的。
光明的神的名字叫做阿胡拉马斯达，
光明的神的名字叫阿胡拉马斯达；
邪恶的神叫做这个埋虎，
这邪恶的神叫埋虎。
所以埋虎是黑暗的神，
所以马英武是这个黑暗的神。
Master 是光明的神。
Master 是光明的神。
Ahura Master。
Ahura Master。
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安格拉马英武。
这另外是安格拉马英武。
那么现在日本人就把 Master 的名字拿来，就变成一辆汽车叫做马自达。
而家啲日本人将呢个 master 攞去做咗佢哋汽车牌子嘅名。
master 的意思就是光明。
master 嘅意思就系光明。
光明嘅黑暗对抗。
咁样光明同埋黑暗对抗。
永远没有停止。
永远冇停止。
这个观念是进到诺斯底的思想里面。
呢个观念入到诺斯底嘅观念入边。
诺斯底就把物质当作黑暗。
咁样诺斯底将物质当系黑暗嘅，
心灵当作光明嘅，
将心灵当系光明嘅。
诺斯派嘅思想，
所以诺斯底派嘅思想
认为呢，一切的邪恶都在物质里面，
认为一切嘅邪恶都喺物质嘅入边，
所有的灵都是圣洁，
所有嘅灵都系圣洁嘅。
他们一句最重要的二元论的哲学思想，
佢一句最重要嘅二元论嘅哲学思想，
就是呢，物质万恶，灵至善。
所以物质万恶，灵至善，
这句话对不对呢？
你个说话啱唔啱呢？
完全不对，
完全唔啱。
如果物质是万恶的，
如果物质系万恶嘅，
那么上帝创造物质就等于上帝创造罪恶。
如果上帝创造物质，等于上帝创造罪恶。
如果物质是恶的，
如果物质系恶嘅，
耶稣道成肉身就进入罪恶的世界。
耶稣造成个身就进入一个罪恶的世界，
自己的身体变成邪恶的身体，
耶稣自己的身体就变成邪恶的身体了，
这是完全错误的异端。
所以这个完全错误的异端，
当保罗写到最后的时候，
当保罗写到最后的时候，
看出二元论已经出来了，
看出二元论已经出来了。
约翰年老的时候，
约翰年老的时候，
这些敌基督的灵已经出现了，
这些敌基督的灵已经出来了。
所以呢，约翰或者特别与诺斯底派征战，
所以约翰活着特别同诺斯底派去征战。
我再讲一次啊，
我再讲一次。
今天你看见的所谓达文西密码，
咁你所睇见嘅达文西密码
里面引用的那五本福音，
里面所引用嗰五本福音，
根本不是基督教的道理，
根本唔系基督教嘅道理，
都是诺斯底派冒充基督教的福音，
都系诺斯底派冒充基督教嘅福音。
这一个地理协会所发掘出来的这个叫犹大福音书，也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福音。
这个地理协会发掘出来的犹大福音书都不是真正的福音书，
诺斯底派的假福音书，
不过诺斯底派的假福音书，
所谓的 Gospel of Philip 不是 Philip 写的，
因为所谓这个菲利的福音书不是菲利写的，
所谓 Gospel of Magdalene 不是麦达拉玛利亚写的，
这个 Gospel of Magdalene 都不是这个玛利亚写的，
所以 Gospel of Judas 也不是犹大写的，
这个 Gospel of Judas 都不是犹大写的，
这些都是冒充的东西，
你都是冒充的。